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特别讲到其他人，就其他人这些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得很清楚，在旧约历史当中的信心伟人的时候，很多有信心的人，他这样说，我又何必再说呢？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他可以举例更多更多那些有信心的伟人，他可以指证信心曾经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产生了非常好的见证，奇妙的果效。于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列出一个清单，清楚的说明他自己不能够一一的细说太多了，但是应该原则上是把所有的人如果能够的话都可以包括在他的清单里面。这段经文听众朋友实在太美妙了，是一个很奇妙的一段经文。在这些被提到的人当中，我们可以从他们这些圣徒的生命当中看到他们信心的见证，看到他们信心的征战，一种属灵的征战。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详细的说到每一个人，但是所有这些信心的勇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质，很特别的，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每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们都是这一段提到他们都是属于领袖领导人物。比如说说到基甸啊，说到巴拉、参孙、耶佛他、撒母耳，他们都是士师，可以说是就等于说是一些做领导的。又说到大卫，他是君王，他们这些是领导做领导的人物。但是这些人都是为福音为神打属灵的征战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因着信，在信心上靠神得胜，信心得胜的一个征战。当然啊，我自己也不能够详细讲每一个人的事情，听众朋友这个时候请你特别啊注意一个人啊，叫做基甸。我们经文提到基甸，那么很多人说他们的教会有属于基甸，属于基甸，属于这基甸这一帮的人，意思说他们是少数人啊，属于基甸这些人，他们只是一小群人，少数人而已。但是听众朋友，最重要的不是在于基甸会或者怎么样人数的多少，重点不在于基甸帮的人数比较少或多少的问题，而是在于他们信心的见证，他们有信心过了信心的生活，信心的见证。可是当年我们知道神呼召基甸的时候啊，他开始呼召的时候他的信心非常的小。那时候基甸碰到什么？碰到米甸人来占据了以色列地土的时候，基甸那个时候他就是成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就是做领导的。那时候因为米甸人虐待的希伯来人，抢走了他们的农作物，使得那些以色列人的收成减少了，收成不好。所以有一天基甸这个人，他在山下的酒榨旁边，他做农的收割谷物的时候，其实他不应该在那个地方来做事情。通常人会把那个谷物会带到山顶上去做，他为什么那天 在山下的酒榨旁边收割谷物的，难道他不应该到，一般是带到山顶上去，把那个谷物就抛在那个空中，让那个风啊来把那个糠皮把这些吹散啊，把糠皮吹散，留下那个好的那些谷物。那这个时候啊，他们在那个基甸就在那个山下来做这个事情。通常啊，只有在下午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下午的时刻就开始就刮风了，因为基甸他胆子太小了，所以他不敢把谷物带到山上去。那么他就带到什么山谷里面，山下的酒榨旁边，因为那个地方啊比较安全，没有敌人能够看到他在那里做什么。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基甸这个人，他一定内心一定很大的挫折感啊，他有心里面很恐惧。基甸这个人，他在那里就扬起那个谷物啊，他要把那个谷物把它扬起来。那么在山谷里面底下是没有风啊，没有风来帮他吹散这些糠皮，结果稻子怎么样啊？有些稻子啊，或者那些杂物就落在他身上，搞得他满身脏兮兮的。所以我就简直很难想象，当把这些谷物扬起之后，那么那些糠皮啊，那些东西就会落在他身上的那个状况，一定很尴尬。但是听众朋友，没有比这个人更让人感到不舒服了啊！因为这样来弄这个谷物啊，是很不舒服的啊，会让他身上很脏，那么有一种，尤其心理上有一种挫败的感觉。听众朋友，这个就是基甸他的经历。可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神的使者就向他显现，就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哎，这个称呼奇怪，怎么会称呼他叫做大能的勇士呢？这个称呼对基甸这个人，至少的目前不太适合吧？他不像一个勇士啊，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天使，这是天使在跟他说话。所以我个人猜想，他一定抬起头来：“你是在指我吗？叫我叫大能的勇士吗？”因为基甸知道自己是很懦弱的，胆子又小。那他说：“那怎么会？你是指我吗？我是属于最小的支派当中的人，我家是在以色列支派当中是最穷的，我是又在家里面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人。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选一个小石头？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物。”这是应该基甸他的心里面也许要这样说。可是神却对基甸说：“就是这样啊，因为就是这样，我才要拣选你，因为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你要对我有信心，就是要鼓励基甸。问题是在于他要相信神，神能够使无能的人变成有能力的人，胆小的变成勇敢的人。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就开始强化加添他的信心。直到有一天，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基甸这个人有一天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有一天他只需要用300个人就能够战胜米甸人，只用300人就够了，就可以胜过强大的米甸人。什么？我们知道，听众朋友，当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开始做工的时候，信心在基甸的生命里面开始动工的时候啊，奇妙的事情就会出现了。今天不晓得有多少基督徒觉得，他说有些基督徒觉得说，他要为神做工，这有大的场面，要有大大的宣传，要办一些盛大的特会。今天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有些基督徒认为说，他们要注重这种方法，办大的特会，要做大宣传，有大场面？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神有时不是这样行事，不是用这种方式。我个人认为，在神看来，最伟大、最伟大的事情，往往是借由少数人来进行的，甚至使用一些很小的团体来完成啊神一些重要的事工。我常常看到有些人看起来很不起眼，可是这些人，听众朋友注意，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人，他们很忠心，他们为主默默地在世界上各地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包括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见证人，默默地为主做工。今天在以色列，在今天的以色列国，有很多很勇敢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在那边呢，在那边传福音也很不方便，他们也是默默地受迫害。但是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神真正的见证人。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周围，很多人就像基甸一样默默地为主做工，他们凭着信心 他们就为主做工。那么今天啊，神也要啊使用啊，包括听众朋友，如果你基督徒，我们虽然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因着信可以默默地为神做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那么我们也知道啊，一个卑微有信心的人，只要有信心默默地为主做工，神就会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神迹出现。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提到基甸，提到巴拉、参孙，其实参孙这个人他也是一个曾经在他的信仰生活上是一个失败者，怎么把参孙这个人也列在其中呢？当然参孙后来他虽然曾经失败过，但是参孙啊，他悔改了，信神了，信靠神了，他改变了。所以之后啊，神的圣灵就临到参孙的身上，那么神就用参孙拯救了以色列人。可是参孙这个人啊，的确是啊，我们读他的生平的时候，真是有头无尾的，没有把事情做完，是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是神也使用他。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提到耶弗他，提到大卫，还有撒母耳，众先知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花点时间啊，特别谈到大卫这个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啊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要一一细说，时间就不够用了。意思是说这些人都是他举出历来都是凭着信心为主征战的。那我们接下来啊继续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听众朋友注意，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里说堵了狮子的口，虽然没有提到是哪一个人，提了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听众朋友你大概已经知道是指但以理。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十四节，十一章三十四节，希伯来书，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听众朋友，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因着信心的属灵征战，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得胜者。我们看见信心它这个扩展的哈宽广度很多，所以看到有信心的人，这个信心在他们心里动工，进到他们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我们继续看这些重要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三十五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我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注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说到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是指谁呢？听众朋友，是指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是指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的记载，就说到先知以利亚让撒拉法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又提到啊，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我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里是指谁呢？就是提到千千万万那些为福音啊，那殉道者、殉道的人，为信仰牺牲生命的人。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注意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听到没有？提到这些经文，三十多到三十八节，这里提到另外的一批信心的英雄啊，信心的见证人，他们并没有在战场上得到大胜利，他们也没有进到那些生死的竞技场，在大群的观众面前还让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进到那个当时罗马的竞技场啊，许多人面前啊，做了一些为神行了伟大的神迹。这些人呢、啊，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说，又有人是指什么呢？其实听众朋友要注意，特别要强调，又有人这些是什么？他们在神面前是真正的信心的、有信心的英雄人物。这些人忍受了磨练，被人家戏弄、被鞭打、 坐牢捆锁，他们被石头打死啊，所以说被锯锯死很悲惨。那么曾经有一位学者说，被锯锯死是指谁呢？就是先知以赛亚。也许这个只是传统的一种传说而已，我们不知道是谁会能够忍受啊这么一种残酷的方式被锯来锯死，太恐怖了这种死刑。但是有些信徒啊，他受到试炼，要受了试探，被刀杀死。那么这里听众朋友，我们特别注意做一个对比，怎么对比的？就是回到希伯来书11章33到34节所提到的，33、34节提到那些人，他们是得胜啊，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得胜者，他们的胜利。因为经文说他们是制服的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33、34节就说到他们已经脱离了刀剑的锋刃。可是我们现在读到37、7节的时候啊，他们没有脱离刀的锋刃，他们说又有人什么被刀所杀。听众朋友，我们该怎么样解释这几节经文有区别呢？啊，之前的说到36到38经文，那么跟以前的经文做一个比较，有的人脱离了刀剑的锋刃，但是37节又说到又有人什么被刀所杀，那么该怎么样来做比较呢？听众朋友，有一群人因着信就脱离了刀剑的锋刃，但是也有另外一群人因着他们信心，结果他们被处死的，被刀所杀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好像一个难题一样。听众朋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呢？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很健康，那么你就很容易说，因为身体很好，所以你就很容易说啊，感谢神啊，我身体健康。这但是有些人也是在受到一种很严酷的试炼。其实听众朋友，凭着信心经历了这些不同的遭遇，他们自己啊，也许并不觉得自己在受试炼，而是他们在受试炼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哈，他们要忍受苦难。所以听众朋友，这里特别注意，当你不是很健康，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当面前一片黑暗，长夜漫漫，在煎熬的痛苦，看来好像得救没有机会，得到机会来解救还遥遥无期。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还是怎么样啊？仍然信心来仰望神，依靠神。今天我们看到这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是因着信，不是得到释放了，不是得到成功了，不是得到一帆风顺了，而是忍受苦行，忍受折磨，那么甚至有些人就因此被刀所杀了。我们来看啊两节比较重要的经文，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诗篇34篇第7节跟17节，诗篇34篇第7节还有17节这样说，注意，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所以我们看到诗篇34篇7、17节，神的奇妙作为，对他们脱离，让他们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苦难。但是这里希伯来书讲其他人，这些人呢，神怎么样处理这些其他人呢？那么这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躲避刀剑的锋刃，这些人没有办法逃离苦难。这些人呢，那根据使徒行传，注意使徒行传7章52节说得很清楚，特别讲到斯蒂凡，使徒行传7章52节提到斯蒂凡，他面对着当时的宗教领袖说，这个注意使徒行传7章52节这样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使徒行传7章52节，斯蒂凡就因为他已经被宗教领袖要准备要把他处死了，斯蒂凡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就是使徒行传7章52节。我们知道之前的先知处境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啊，不是很风光的。那么斯蒂凡自己就是第一个为基督教信仰殉道的人，被石头打死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大概很熟悉这些法利赛人还有那些恶人，就用石头把斯蒂凡打死之前，用石头把他打死之前，斯蒂凡他怎么说呢？ 司徒行这样说，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人要来的杀的，这是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二节说，他们也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的，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啊！所以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六节就出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使徒行传九章十六节记载什么？主耶稣呼召了一个大属的扫罗，一个人名叫做扫罗，大属的扫罗，主耶稣奇妙的呼召一个，那这个人哈，这个扫罗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变成保罗，当时他是一个非常狡猾又聪明又年轻的法利赛人，可是主耶稣却说，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听众朋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已经跟他的门徒说得很清楚啊。我们看这些经文啊，让我们听众朋友也看主耶稣怎么说，对于圣徒遇到苦难遇到许多的不可思议的痛苦的时候，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这个经文非常重要。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听众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后来看到后来巴拿巴还有保罗啊，这扫罗变保罗了，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这样说，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去宣教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听到没有？明白了吗？使徒行传14章22节说，我们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感谢神，有许多人因着信打了胜仗，蒙了神的救赎。那么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也是忠心的圣徒，他们在漫长的教会历史当中，那么这些圣徒忍受了诸多的苦难，今天也是如此，也成为我们看见有千万的基督徒信心的英雄，可以说信心的有信心的圣徒，他们也许痛苦的躺在病床上，受了许多生病的，那么有一些基督徒确实在人生的舞台上赢得很风光，当然这很好，感谢神。那有些人啊，他祷告以后病得了医治了，我们也感谢神，也很好。但是有很多神的儿女圣徒忍受着苦难，他们在宣教的合场上都是默默无名，无名氏啊，默默无名为主受苦，这些传道人，这是宣教的。那么那些忍受，也有今天又忍受许多苦难的这些传道人，听众朋友，我们该怎么样看待他们的？所以听众朋友，这里我告诉你一件，最近我才明白一个啊，圣经上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啊，跟听众朋友分享，也许你已经知道了我要分享什么啊。我最近特别有感受，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个重要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对哥罗西人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些经文不太容易解说啊，要在我肉体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保罗怎么能他自己啊补满基督的苦难？什么意思呢？基督的救赎对我们来说，基督的救赎不是已经很完全很完美了？当然基督的救赎绝对是很完美，已经完全了，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些苦难，以及他救赎，主耶稣救赎，他钉十字架苦难，当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救赎的苦难 已经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也受苦钉十字架。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忙，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说你是真正活着要为主做见证，站稳立场的话，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我们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信仰做见证会遇到逼迫，我们要付上代价，包括就是有些基督徒在苦难当中仍然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段经文我们觉得基督徒当然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肉身方面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为信仰的缘故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勇敢的见证神，因着信我们靠主在苦难当中能够得胜，忍受一切的羞辱受苦等等能够，特别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更要能够高举耶稣基督能够补满基督的苦难，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也是非常好非常奇妙的。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有问题，信仰问题，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